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边境墙的八个设计方案的样板正在施工之中。
西方国家日益认为俄罗斯对其插手或影响西方国家事务的行为根本不加掩饰。
推特宣布将允许部分推文超过140个字。中国时间9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
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将前往北京访问，除了为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问中国铺平道路，如何缓解朝鲜的核威胁也是蒂勒森此行的主要议题之一。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蒂勒森国务卿这次访问北京有哪些重要的看点。
这将是美国国卿蒂勒森在今年3月之后呢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他任内第二次访问中国，而访问的时机点也是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在中国10月1号国庆节以及中共19大召开的前夕来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在蒂勒森启程前往访问北京之前呢，星期三的早些时候呢，他已经先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蒂勒森国卿这次访问中国的重点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处理朝鲜的核扩散危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特怎么说。
That will take place September 28th to 30th and
蒂勒森国务卿将在9月28日至30日访问中国，目的之一是为11月份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铺平道路。你可能知道，蒂勒森国务卿将在总统访问中国之前，先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会面，这也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蒂勒森国务卿将和中方讨论一连串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去核化、贸易以及投资。国务卿对中国的访问再次确定美国的行政部门对于进一步扩大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承诺。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的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不断的增强，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目前外交以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首要的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蒂勒森国务卿怎么说。
我们将继续推进我们的外交努力，并且希望这是解决朝鲜核威胁问题的办法。
尽管最后的会面细节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目前呢，根据美国之音所掌握的讯息，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六将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此外呢，星期六的下午，蒂勒森也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那么今年3月，蒂勒森国务卿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晤。当时呢，双方也就美中两国在未来几十年双方关系的发展奠下了基调。那么这次呢，美国也希望寻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100%的合作。在蒂勒森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星期四他将和华裔的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国务院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并且共同主持了美中第一轮的社会和人文对话，来就这个美中两国在人文领域上的合作以及交流取得了具体进展。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国会方面，共和党今天推出了新的税改的框架，不过在公布之后立刻引发了国会民主党人的强烈的反弹。民主党议员指责共和党的税改将伤害美国中产阶级。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奕华。
好的，林森，在国会共和党人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宣告失败之后，目前已经将重心转向了推动税制改革。我们知道税制改革呢，可以说是共和党国会以及川普政府所最重视的这个施政目标之一。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共和党全体议员是举行了一个闭门会议，专注的讨论接下来将进行的税制改革的计划。那么目前所公布出来的计划呢，虽然只是一个税改的这个框架，不过呢还是有几项重点十分的值得令人关注。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共和党方面是声称这项税改的目标呢，主要是要削减美国目前的税率。目前的美国税率，这个曾经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曾经提到是太高了， 将近企业税高达35%，可以说是名列这个世界的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那么在今天所公布出来的这个框架下呢，目前已经将这个公司企业的税率从35%调降到20%。尽管总统川普方面是曾经表示希望税改能够降到这个企业税能够降到15%，不过共和党人目前提出来的方案是则是降到了这个20%。那么除此之外，在个人税率的方面呢，也有所调降。除此之外，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儿童的这个抵税方面呢，也扩展到了更高薪的这个民众能够享有这样的福利。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不动产税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降。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院会发言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税改的机会是这个世纪上难得的一个机会，能够好好的进行税制上根本的改革，使得这个税率的改革呢，能够让更贴近美国社会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我们接下来听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今天院会上他怎么说。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能从根本重新省思我们的税制，我们能松绑经济，提高增长，创造就业，改善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透过更新我们的税制，我们还能吸引投资，将高薪的工作移回美国，而不是将工作机会送往海外。这个框架的重点放在支撑美国就业，将税制变得更公平，增加家庭收入。这项全新的改革将改变我们年久不适用的旧税制。
不过很显然，目前共和党的这项说法呢，并不让美国会的民主党人来买账。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特地跟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筹款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韦顿共同召开了一个记者会，来抨击共和党方面所推出的这项税改的计划，称这项税改的计划完全是为美国的有钱人来量身定做的。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在今天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当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天谈到这项计划的时候，他说一切将以中产阶级为主，而非帮助富有阶级。这是一项令人十分失望的计划，因为这和总统所说的相差甚远。这份计划显示他只是嘴上说说，并不是将承诺付诸行动。
与此同时，舒默他也谈到了这项税改呢，最终将如果通过并且上路的话呢，最终很有可能将会导致这个美国的这个赤字不断的上升，而最后的结果则是共和党方面呢，则会要求要削减美国的社会福利的支出，影响严重的重创美国这个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人民的这个人的生活。那么除此之外，今天的舒默在记者会上也谈到了另一点，十分的令他生气。他表示说，这项这个税改呢，还有一项令人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将目前美国的最低税率提高了，因此也是将美国的这个穷人的生活可以说是让穷人生活雪上加霜。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他怎么说。
计划中还有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想法。他们提高了最低税率，从10%提升到12%，这是最低税率，为贫穷和劳工阶级美国人的税率。所以这项计划的设计是将社会顶端的有钱人的税率降低，将社会底层劳工阶级者的税率提高，这是哪门子的设计啊？
这项计划目前提出来之后呢，共和党人方面是都是表示的非常期待的态度，尽管民主党方面则是一片的批评声。那么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呢，在众议院方面呢，很有可能在最快下个星期呢，就有可能将有关的税改的方案的法案呢，这个诉诸这个表决。那么尽管民主党方面已经表示将会极力的反对，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国会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阿拉巴马州的选举落幕，川普总统支持的候选人败选之后，川普连忙删除了之前支持他的推文，改在推特上恭喜胜选者。川普总统同时继续推动税改的政策。美国之音的记者黄姚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姚毅。
是的，平昌，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他今天最大的一个他的这关注的内政的焦点呢，就是他的税改政策。不过呢，让他昨天晚上一夜没有办法睡觉的，可能不是他的税改政策，而是阿拉巴马州的选举。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呢，曾经到阿拉巴马州为他所支持的这共和党候选人斯特兰奇来助选。那么在这个斯特兰奇的这个助选呢当中呢，他当然在这个造势场合上讲了很关于这个所谓这个美国橄榄球队的球员的一番的话，也导致了一些争议。不过呢，川普总统在大选的前一天，就是昨天呢，他在这个推特上呢，不断的这个发文支持大家叫大家来投票给这个斯特兰奇昨天我们也报道过，他在推特上发文说，在我表示支持之后，路德斯特兰奇在阿拉巴马州的民调大幅上升，贯彻始终，今天要投给大路德。那这是川普总统昨天他在推特上呼吁民众要在一个党内初选的时候投给这个斯特兰奇，但是我们却看到昨天的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呢，这个斯特兰奇确实落选了，他以45%的选票这个落选，然后他的对手呢罗伊摩尔却以55%的这个选票呢获胜了。那么因此川普总统晚上应该说今天的早上凌晨呢，在3:56的时候，他起来在他的推特上首先呢先删除了刚才我念的这段的推文，然后呢又发了一个新的推文，他说呢恭喜这个摩尔，他说昨天晚上跟罗伊摩尔第一次讲上话，他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人，打了一场出色的选战，他将会协助让美国再度伟大。那么呢，接下来这个罗伊摩尔他来面对，就是在11月的时候正式举办这个参议员的这个特别选举，他将会面对的是民主党的这个对手，叫做道格琼斯。那么到时候呢，看看川普总统是否也会像在之前给斯特兰奇一样的支持，来支持这个罗伊摩尔。那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除了他在三更半夜起来删文跟推文之外呢，他还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他关注的税制改革方面。于是呢，川普总统今天就出发前往印第安纳州的这个首府印第安纳波里斯市。那么他在这个美国农场管理局的大楼发表演讲，来讲他的这个税制改革的一些细节。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一个月之前，他在密苏里州就已经讲过他大致税制改革的方针了。不过今天呢，有更多的细节出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这个集会场合上是如何来讲他的税制改革的框架的。
This is a once in a generation opportunity, and I guess it's probably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可以说，这是我很在行的事情，我等了很久了。我们会为中产阶级减税，简化税务，并使得美国人的税务更加公平。我们会将美国丢失的工作机会和财富找回来，很多人认为是永久丢失的。我们要支持经济增长、工作机会，支持工人和家庭的税改，是的，支持美国的税改。
是的，川普总统今天讲的话其实跟他在一个月之前讲的这个框架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他要简化税制，那么他要来减轻中产阶级家庭的负担，并且呢，他要减低这个企业税，让希望企业能够从海外把资产跟资金回流到美国来。那么他今天的说法包括像是他说把这个企业的最高税率呢从 35% 来，最高是 35% 来降低到 20%。 不过呢，在一个月之前川普总统说的是 15%，但是今天呢，他却改口说，其实我说的，我要的一直都是20%。那么在个人的税率方面，我们也看到说，单身个人的标准扣除额原本现在是美金的6350元，那么川普总统将把它提高到大约为12000美金。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你的收入所得在12000以下是免税的。那么夫妻合报申报的这个标准扣除额呢，现在是美金的12700美元，那么将会提高到24000美元。那么个人的累进税率呢，也从现在的7级要改成变成只有3级，这是川普总统符合他之前所说的所谓的简化税制。那么现在的7级呢，的目标是10%, 15%, 25%, 33%, 35%跟38.6%，而未来的税改方案的3级呢，只有12%。 25跟35三种等级。不过呢，川普总统也提到说可能会出现第四个等级，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第四等级的细节是什么。那我刚才其实我们听到这个国会记者李一华也说到，很多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国会议员呢也担心说，你今天把企业的税也降了，个人的税也降了，那么国库里面这个漏洞，这个空洞是谁要来补呢？要怎么补呢？对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今天有一个电话的简报会当中呢，他则是表示说，如果这次的税改如果成功的话，美国的 GDP 大概可以上升1%。那么他们希望借由刺激经济的增长，能够来补这个国库的漏洞。那最后呢，值得一提的是，刚才我说了，川普总统在今天是在美国的农场局联合会的大楼局发表演说。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联合会美国农场会呢，它是支持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 TPP 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是反对 TPP 的，所以因此他在这样一个场合呢，来特别来表示他的立场，似乎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平章，
好的，谢谢姚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飓风。飓风玛利亚给波多黎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几千名联邦应急工作人员已经抵达灾区，帮助开展重建工作。那么波多黎各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好的，主持人。飓风玛利亚呢，是波多黎各自1928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飓风哈。而且在此之前呢，我们知道波多黎各刚刚经历了超强飓风艾玛的袭击。现在呢，在波多黎各电力、通讯等设施受损严重。我呢通过电话采访了一位波多黎各圣胡安市一个华人非营利组织的女士，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现在呢，几乎呢，就是全个波多黎各岛上80%的电网都用不了，所以呢，就是打完风那两天呢，就是几乎全个岛上都没有电。现在呢，就是逐步恢复了一些重要的地区的供电，因为这些地区呢有飞马这个应急中心的那个办公室，还有就是警察总局，还有就是联邦政府一些重要的部门的，就是派下来学制帮忙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的办公室那些地方首先供电。
除了电力供应问题呢，波多黎各现在还面临燃油供应紧张的问题。美国官员说，截至星期二，波多黎各69家医院中只有11家有燃料可以用于紧急发电。曾启林说呢，现在买油需要排长队并限量供应，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那个汽车买电油啊，我们起码要排队排上6到8个小时才能够买到电油，还是限量的，不是你喜欢买多少就买多少，就是每个人头配置30块还是20块。现在呢几乎那个银行的系统也破坏了，所以呢就是提不了款，所以只能用现金。所以大家手头的现金也有限，所以呢就是比较困难咯，买食物啊什么的。
他表示呢，波多黎各的治安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哄抢和抢劫等非常严重的案件。那么对于波多黎各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呢，美国国会在星期一的时候要求国土安全部暂停实施琼斯法，以便加快向波多黎各运送重建所需要的物资。琼斯法呢规定，在美国境内港口之间进行船运的必须是要美国籍的船舶。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呢，仍在考虑是否在救灾时期取消对波多黎各的船运限制。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星期二前往波多黎各视察灾情。主持人，以上呢就是有关波多黎各灾后重建的最新情况。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介绍。
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边境墙的8个设计方案的样板正在施工当中。西方国家越来越认为，俄罗斯对其插手或影响西方国家事务甚至是选举的行为根本不加掩饰。曾因发表言论遭到新加坡当局打压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山在美国获得庇护。
传统，不属于美国籍，是简明美国国会。
最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和本人的相关调查说出的
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新上朝鲜的收看观察。
我是林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棉
哦。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endall Lindsey.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将访问中国，预期将与中国领导人谈论朝鲜半岛危机问题。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提出的税制改革议案细节公布，将为企业大幅度减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誓言将继续寻求废除现有的医保法，坚称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在未来会有足够的票数做到这一点。川普星期三强调，他不会放弃医保法案的改革。他表示，未来将和民主党人会晤，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医保改革的方案。在共和党方面，共和党人必须就医保改革的提案进行投票，明年1月就有关提案进行表决。川普还表示，他近期会签署行政命令，让人们能够跨州购买医疗保险。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墙的8个设计方案的样板正在施工当中。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说，4个方案样板将用混凝土制成，另外4个用其他材料。当地一些居民已经开始担心边境墙可能会带来的示威活动。
很多支持和反对的人都想明确表达他们的感受，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意义，但不能是暴力。
这些设计是川普总统兑现竞选承诺的一部分，他坚持要在美墨边界建立一道安全的屏障来阻止非法移民。目前的资金只是为了建造样板墙，覆盖更大边界地带所需要的额外资金需要国会批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事先没有宣布的情况下抵达阿富汗访问。马蒂斯抵达几个小时之后，喀布尔国际机场遭到了火箭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数人受伤。随同马蒂斯出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喀布尔发回的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阿富汗首都几个小时后，当地机场遭到袭击，这让人想到阿富汗动荡的局势。塔利班声称对喀布尔国际机场的火箭袭击负责。马蒂斯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在阿富汗持续动乱之际，凸显美国与阿富汗的团结。
我们不会把阿富汗丢给一个无情的试图以杀戮夺得政权的敌人。
盟国领导人乐观地认为，川普总统的新战略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I welcome President Trump's new condition.
我欢迎川普总统对阿富汗和该地区采取的以条件为基础的新战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有太多的暴力和不稳定，太多的腐败。
根据新的计划，美国向阿富汗增派3000名军队，美军在阿富汗的总人数将达到14000多人。川普说，除非当地情况改善到可以撤出，否则美军是不会撤出阿富汗的。目前显然没有到撤军的时候。一位美军高级将领承认，阿富汗冲突仍处于僵持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喀布尔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二在国会表示，眼下朝鲜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 而俄罗斯在整体上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不过到2025年，中国则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他说，中国正集中于限制美国投放军力的能力，以及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
美国军方最高级将领邓福德将军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重新任命他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而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由于平壤的核与导弹项目所引发的紧迫性，朝鲜眼下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则因为他在核武器和电子战领域的军事能力，以及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等地方的军事活动，而在整体上仍然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但谈到中国，邓福德表示，
如果展望2025年，看看人口结构与经济形势，我认为中国可能在2025年左右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
邓福德还表示，中国正集中于限制美国投放实力的能力与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随着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美国若想保持优势，必须在5年内增加3%到7%的国防预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宣布，俄罗斯将销毁所有的化学武器。他称此举是历史性的事件。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说，莫斯科比预定计划提前3年完成了销毁化学武器的使命。普京并且批评美国在销毁化学武器的时间表方面没有履行责任。
西方国家承认，他们抵御俄罗斯干预行为的努力很难产生效果。一起来看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本星期在德国德累斯顿街头举行集会。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全国选举中赢得12.6%的选票之后，有些人认为这个胜利是俄罗斯新一轮插手德国事务的证明。剧本中的这一部分是人们太熟悉不过的了。
他们争取左翼，他们争取右翼，他们还争取极端宗教政党。
就德国的情况来讲，那里的官员说，俄罗斯在利用人们对成千上万难民涌入德国而产生的害怕心理。像尼尔斯·斯瓦茨这样的瑞典官员说，他们已经看到一些迹象，在定于明年举行选举前，有人又采取了类似的手段。
这个行动的目标不是要让瑞典人接受某种特别的思想，它的目的是要分裂我们，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不安全。
在俄罗斯去年企图染指美国大选之后，美国国会担心俄罗斯更加肆无忌惮。
他们的宣传可以说就是造谣，试图让欧洲人觉得什么人都不可信。
西方国家说，这类事情都是通过脸书、推特和谷歌这样的社交媒体进行的，还有就是通过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新闻频道等。今日俄罗斯对此都予以否认。
我们鼓励观众打开我们的电视，自己看看再做决定。
但是像今日俄罗斯这样的机构，或许只是一个开端。
一个问题是，外部力量向美国选举注入资金，而不暴露金钱后面那只手的能力。政治黑金和空壳公司能够被俄罗斯公开利用，继续他们干预选举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这种手段产生了效果。
他们在影响着公开的政治的辩论，影响着政党的纲领或者他们代理人的行为。
正像俄罗斯一个研究人员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西方每一个选举都是俄罗斯的选举，这一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推特公司宣布将允许部分推文超过原本规定的140个字。推特公司星期三说，少数用户可以将推文增加到280个字。推特没有说这是否包括经常使用推特的川普总统，但是说用户是抽样挑选的。用日语、韩语和中文发文推特仍然呢不得超过140个字，因为这三种语言可以用较少的字来表达更多的意思。
18岁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山因发表言论遭到新加坡当局的打压，此后他利用旅游身份进入美国并申请庇护。今年3月，他的庇护申请获得批准，但国土安全部提出了上诉。 美国上诉审理部门最终裁定维持芝加哥移民法庭的原判，于鹏山得以在美国拘留。那么今天请海涛来谈一谈于鹏山的案子。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大概的回顾一下于鹏山整个案子的这个前因后果。
于鹏山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就是当时犯案的时候啊，十七八岁这么新加坡的这么一个小伙子。他在去年十二月呢，他就进入到美国，在芝加哥的奥海尔这个国际机场呢，他一下飞机他就提出了申请庇护，那么他这个案子就马上进入了审理。到今年的这个三月份，就是美国的初审法庭一个法庭就批准了他这个政治庇护的这个要求，但是呢，马上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他们驻芝加哥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办事处，马上就提出了这个上诉。就说是你们不能给这个于鹏山政治庇护，那么这个案子呢就打到了这个华盛顿，由美国司法部的一个主管审理这个政治庇护的这么一个委员会，他们来做出决定。这个委员会呢在周二做出决定，就是维持了芝加哥的地方法庭对这个于鹏山给予他政治庇护的这么一个原判。所以这个案子呢，就是于鹏山现在已经正式自由了。他在这段期间呢，他一直在美国那个监狱里，看守所里在这住着。
于鹏山申请的是政治庇护哈，那么他申请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就是说他在新加坡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遭遇，使得他可以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呢？
于鹏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博客的博主啊，他也在网上做一些这个动画啦，做一些就是网上的这么一些这个 YouTube 的一些这么一些这个节目。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他最重要的就是他把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这么先生，李光耀大家知道他在新加坡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李光耀去世后的不久，他就把李光耀给骂了一通，他说这个李光耀比这个本拉登还坏。还有他对一些就是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他都说了一些很，就是用教内的人士来说，说了一些很多就是非常大不敬的一些话。鉴于他这几个原因呢，新加坡当局呢就认为他是疯子，因为他很小，他犯事的时候才十五岁，就把他那个就是关到这个精神病院去，还关了他很长时间，而且最后判他刑，几个案子分别都不长，一个是四个星期，一个是六个星期，但是他的确是在新加坡呢，因为这个政治言论而坐过牢，所以他为了还有一个，就新加坡当局指控他逃避兵役，十七八岁年轻人都应该这个当兵的，就是这几个指控下呢，他就这个去年十二月以 B2 旅游者身份这个进入了美国，然后马上就提出了政治庇护。
是，那么于鹏山在新加坡看起来是因言获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在进入美国之后，他的这个政治庇护的申请会这样一波三折呢？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中国人在美国，他们申请政治庇护，他们会看这个很多的个案呢。于鹏山的他这个案子呢，就是说按照他在新加坡的遭遇呢，他的确是被新加坡政府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美国的这个法庭呢，就是初审法庭呢，就是一开始认定这个于鹏山他是个很有名的一个国际人物，这个于鹏山回国肯定会受到这个新加坡当局的迫害，那么他们就法庭的法官就批准了他这个要求。但是国土安全部认为呢，就是说于鹏山呢，就是新加坡政府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有道理的，所以说他不存在他回国受迫害这个理由，所以国土安全部就提出了这个上诉。但是最后呢，在这个美国司法部底下有一个专门审理政治庇护的这么一个委员会，这个一个他们这个权力非常大，他们最后经过了这个审理，然后得出了支持就是那个当地的移民法庭法官的这个判决，而不支持这个国土安全部提出的上诉这个请求。
那么这个法庭有没有给出支持的理由呢？
他们认为原法庭那个所有的判决都是非常这个合乎美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法律，就是非常符合这个美国的就是人道申请啊、政治庇护啊，这个就是可挑不出任何一点的毛病。鉴于这种这个要求，他们决定支持这个就是法庭初审法庭的判决。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语言威胁日益升级，美朝间一旦升级为军事冲突，北京将如何应对？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9月26日是世界避孕日，避孕药已经存在了约50年，但一些人仍难以得到。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语言威胁日益升级。在川普总统表示要彻底摧毁朝鲜之后，平壤威胁要击落美国的战机，即使他们不在朝鲜的领空内。那么同时，朝鲜外相宣布，川普对平壤的威胁言论等同于向朝鲜宣战。由于朝鲜历史上曾经击落美军的侦察机，许多人认为不可想象的场景或许顷刻之间就会重演。一旦华盛顿与平壤之间升级成为军事冲突，那么北京将如何应对？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如今啊，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很长时间以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美朝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虽然总体来说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可能性比以前大，很难说它是5%、10%，但至少就是说，如果说以前是5%，那现在至少是10%左右，就比以前要增加一倍多。最主要呢，就是说你要看这几个就是指标，一个就是双方的那用的语言，用的所用的威胁的那种措辞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厉，所以呢，这是一种不好标志。那么再有就是说，双方呢不断加码，像。金正日说我要那个把美国战机击落，他即使在12英里之外，12英里在领空之外，而且又说什么美国对朝鲜是政治宣战行为。那么川普总统说我现在那个军事措施是第二选项，所以这种一系列的那种就是言论呢，就是所谓威胁升级。那么再有一个是行为升级，你要看就是。在那个就最近美国他做的一些举动也应该引人注目，他不断派轰炸机沿着朝鲜的领空进行巡逻，那么这很容易会造成所谓擦枪走火，这种就是军事冲突。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从目前来看，这个美朝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比以往就是说这种紧张状况比以往就是说更加升级了，更加就是说更加危险了。那么这与刚才你说的是这个语言方面有一些这样的升级，那么特别是语言方面，那目前来讲还主要的还是语言方面的，这和川普总统就是有时候说话特别的随意，与这个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这就是说是因为这一个所谓这种方程式，它有两边，一边是就是北平壤金正恩那。就是说人家对北韩以前的那种发展的激烈的言行都是不屑一顾的，因为那是一个常量。那么现在就是说，以前就是说在方程式的另一边呢，是美国的反应。那么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前呢，美国的最高层反应都是很克制，不要和平壤打口水战。那么现在这个成了一个变量，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本身的那个言行就没法就是预测，而且呢经常那个就是说他自己要跟那个平壤的那个金正恩打口水战，那么这就形成一个就是说风险要比以前大，因为最担心就是川普总统他拥有很大权力，因为他是美国的三军统帅，他如果说感到非要把那个面子他不能丢面子，他要跟平壤憋一口气，那么他采取他下令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举动，那后果就很严重。
那么当然这种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像你刚才说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假如一旦发生了这样的美朝之间的军事冲突，那么最可能出现的是哪几种情况？
对，我想最可能出现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所谓擦枪走火，两方都有，就是因为在这种打口水战的情况下呢，各方都要显示就是说我是强硬的，我不怕你，那么他会采取一种就是说演习啊或者其他那么种举动，比如说美国派侦察机高空侦察机飞越领空，如果受到攻击怎么办，如果美国派轰炸机隐形轰炸机进入就是北韩那个领空，就这种就是说带有挑衅性的行为。那北韩呢他也可以就是说采取人家想不到他可以军事演习打射击实弹，弄不好那种炮弹会打到那个南韩领地上，就是说这种擦枪走火由于军事演习造成的冲突可能性是最大。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说美国他认为他做一个所谓风险有控制的一种就是说举动，比如说美国认为如果下一次北韩他要试射导弹，我要把那个导弹给打下来。那么因为美国法理上它可以根据国际法它可以说这是合理的防卫自我防卫行动，特别是当那个导弹是要飞越日本领空的时候，谁知道那个导弹上带什么东西，如果这个举动呢金正恩会感到他下不了台，然后呢他再采取个升级的行动，这两种可能是最大。
这假如真的出现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的话，你觉得北京会怎么反应？
北京他就是说出现这两种情况呢，光仅仅这两种情况他不太会直接采取军事反应，他还是会采取就是外交上的举动，采取外交上的举措，比如说他事先会在发生这些最好的情况就是在发生这些冲突之前，他先跟平壤和华盛顿背后那个打交道，说你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北京的那种干预和平干预和外交干预成功那最好，但一旦出现就是说擦枪走火啊或是那种主动的去迎击北韩的那个飞弹导弹的话呢，那北京它也还是会通过外交，因为这种在升级之前北京只能通过那个外交，就是联合国啊特别是中国现在有俄罗斯做他的那个盟友，通过这种渠道呢，对美国，它主要是对美国和对韩国，就是说北韩施加压力，说你们不能再升级，现在只能讲到这一层次了。如果再升级，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假如真的是朝鲜半岛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那么，让北京来选择，他再来考量应该如何进行干预的时候，哪一些因素会起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影响，或者是促进北京下决心的这样的这些因素？
我想就是说，对，虽然中国在北韩有很重大的战略利益，它其实真正能干预的方式并不多，因为你要就设想一个就是军事冲突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版本吧，可能性啊，可能出现的那种情况，因为美国最强的就是精确战略打击，精确的它隐形战机它导弹它都很精确，所以不像50年代那个就是什么抗美援朝地面战争，就是这种打击啊，就是中国一点忙，因为中国它肯定是要帮北韩忙的，就是说它没办法干预，因为这种干预就是说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干预所以呢就是这些，如果中国真正能干预的话，它就是说如果美国是在就是进行第一轮的那种战略轰炸之后呢，他非要出动地面部队，那么这时候中国是有能力干预的，他如果说以各种理由把中国的地面部队派进北韩，那么他会对美国的就是采取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举动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样会造成就是说第二次的朝鲜战争那变成就是中国和美国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我想这个门槛是很高。
那么对于北京和习近平来说，如果他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局势进行美朝之间的这样的冲突来假如进行 任何的干预，那么哪些是他可以做的，哪些是他根本他不可以做的？
我想他就是可以做的还是外交，就是他一定要在这方面下更大的赌注。他一方面跟美国说，你如果说克制，那我在经济上对朝鲜会施加更大的压力。然同时呢，他当然他要他许的诺一定要是那个可信的啊。那么第二呢，他对那个北韩说，你如果再走下一步，那你没命了，我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给你。他如果这样做呢，他可以避免产生和美国的直接战略冲突，因为不然呢，直接军事冲突，因为不然的话，中国他到最，因为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现在这种情况，他想都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因为那实在是太可怕。但是如果他必须要走呢，他到最终他还是要就是说派出地面部队，至少要保，要使美国不能就是说像50年代一样全面入侵北韩。但如果说美国是选择精确打击，那中国一点招数都没有。
嗯，最后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敏欣，那如果北京最后是选择要进行站在平壤这一方面去来进行这样的干预的话，华盛顿会怎么反应？
那华盛顿和中美之间那个关系就会变成完全的敌对关系，就是说什么中国梦啊，以后什么两个100年就不要去考虑了，就今后就是中美之间的那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敌对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就是说即使这种军事干预它并没有导致全面的军事冲突，就是说它经过短暂的正面交锋之后就停火了，但中美之间的贸易啊，是什么文化交流啊，外交来往都会因此而终止，所以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想北京这方面也很清楚，所以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中国是利益上它是要干预的，但是那个门槛会很高，它是到最终万不得已的情况才进行军事干预，来就是并不是救金家王朝，它最主要就是说保卫自捍卫自己在朝鲜半岛上的战略利益。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炳新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9月26日是世界避孕日10周年，这是由一些研究民众生育健康的组织在2007年建议发起的。美国政府统计，全球接近40%的妊娠都是不想要或者不在计划中的。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在世界避孕日这一天为我们探讨避孕的历史沿革。
避孕药诞生时，正值美国以及该国女性步入一段急速变化的时期。几乎是一夜之间，家庭被赋予了控制子女多少的能力。
那是第一次你可以对一位女性说，服用这个药你就真的不会怀孕，如果你吃的足量的话。在那段时间里，这种药几乎没有失灵过，因为它们还有远超过我们现在所知的理想含量的荷尔蒙。
避孕药所带来的巨大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那时美国社会因为越南战争而出现巨大动荡，反主流文化的时代进入高潮。
我认为人们必须承认，一旦有了这种药，允许人们在不想要小孩的时候也能发生性行为，这在被称为摇摆的60年代相当有影响力，它被总结为是促使社会转变的一个因素。
尽管避孕药廉价且容易获得，世界上每年仍有约8500万例妊娠是不想要的或不在计划中的。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上有接近2亿名女性想要使用但无法获得避孕用品。这项研究还显示，在非洲想要避孕的妇女有60%的人无法得到避孕用品。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最近有报道说，俄罗斯人利用科技公司的服务来瞄准和影响美国的公众情绪，调查牵扯到了脸书等大公司。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出席技术会议的许多创业公司希望展示其技术创意，引起投资者和客户的兴趣。最近 Facebook 这样的硅谷巨头似乎在华盛顿遇到麻烦，因为俄罗斯被指利用社交媒体影响去年的美国大选。虽然这件事对创业公司来说似乎很遥远，但一些创业者也在思考他们所创造的技术，哪些他们能够控制，而哪些控制不了。
技术所允许的就是允许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去创造和沟通。过去一条恶毒的信息可能传不出去，现在却可以传得很远。
拉克兰·菲利普的公司帮助企业制作视频广告，并将它们投放到社交媒体上。俄罗斯利用脸书广告在美国散播制造分裂的信息，在美国引起高度关注，这也引起了菲利普的思考。
诚实正直对于我个人和我的公司绝对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不会散播任何我个人不认同的信息。我认为企业也应该这样，这很重要，特别是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
艾米晨创立了一家名为99种声音的网站，让人们为政客和商业打分。他试图找到某种技术方法来确保人们不能骗过他的系统，制造虚假的评分结果。
我不知道科技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人们说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判断出公共舆论，那就太好了。
一些企业家表示，企业的意图很重要，因为科技可以被正确或错误的使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应该有一些管制，这对任何行业都适用。如果你看看我现在做的事情，加密传讯空间，人们说这种类型的安保措施有缺点，因为不同的人可以用它做不同的事，这可能不是这世界上最正面的东西。你也可以对汽车公司或飞机公司讲同样的话，对吗？如果企业最初有良好的意图，那么从一开始就没有问题。
脸书宣布会为它的自动发布广告程序增加更多的真人评价和看法，目的是剔除那些试图呈现给不适当人群的广告。
我坚信我们仍然是一个人类社会，我们需要人类这个层面来确保我们的对话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
即使在这里，在这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地方，也可以感受到科技的水平和能量令人望而生畏。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许多儿童被教育说男孩是强壮的、有能力的，而女孩是脆弱的、能力有限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样的陈述或许不利于儿童的成长。
无论他们住在哪里，孩子们总能接收到一种强烈的信息，告诉他们被期望长成的样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鲍勃·布朗姆博士是这项研究的负责人。
我们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这个研究领域是空白的，没有对于青少年的任何理解。有一种假设是他们是儿童，他们感觉不到基于性别的暴力、性别信息、强奸以及那类事情的暗示。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是，年轻人有着敏锐的意识，他们非常清楚正在发生什么。
研究人员访问了450名15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访问在15个高中低收入国家进行，但是他们把重点放在贫穷的儿童身上。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钱德拉·穆利说，贫穷对于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延续有很强的影响力。这意味着男孩被迫辍学打工，女孩不能上学读书，而且很早结婚。
如果我将家里的女孩视为一种负担，而且是一种需要我细心看护的负担，因为我不想让她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否则她就嫁不出去，那么我会怎么做？我会在她开始来月经之后就尽快让她退学，我会非常严密地掌控她，尽早把她嫁出去。
但同时也存在一股变革的力量， 在尼日利亚，研究员巴米德勒贝罗发现，那里的女孩不想因为性别而受到限制。
他们想成为医生或教授，不考虑他们的性别，他们有远大的抱负，而且想要实现它。
在中国，大部分女性都在工作，但文化习俗会限制他们的事业。研究员左小燕说，除了养活自己，女性还被期望照顾家庭和年长的父母，而男性却没有这种负担。
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求女性从属于男性。
世界卫生组织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合作进行了这项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利用这些调查结果来打造一些项目，改变对15岁以下青少年性别规范的错误理解。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的奇才队正在为 NBA 的下一个赛季摩拳擦掌。奇才队印证了 NBA 的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球员在球场上留下自己的身影。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勒姆·所罗门的报道。
篮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趋于一种国际赛事。上个赛季，有113名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球员在 NBA 效力，但华盛顿奇才队就有来自波兰和捷克的球员，还有祖国来自非洲的两名球员。身高2米1的法国人伊安·马西米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代表，他的母亲来自牙买加，父亲来自西非国家贝宁。马西米对美国之音说，他从小就想踢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在篮球场上。
我非常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但是我长到特别高，最终决定试试篮球，然后就爱上了篮球，我就来到这儿了。
他看到这项运动正在发展壮大。
现在不只是足球，篮球绝对在人们心中占据很重的地位。我感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长为篮球运动员。我加入 NBA 之后，非洲裔的球员越来越多。
NBA 现在每年都在非洲举行一次表演赛，马西米也在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去年夏天到贝宁，为那里的年轻球员传授篮球的基本技术。
从我们走出飞机的那一分钟，到旅程的最后一分钟，我们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你知道，这对于我和我的父亲来说，可能是那个夏天，甚至是我们一生最值得纪念的时刻。所以你知道，这是我们每个夏天都想做的事。
奇才队主教练斯科特·布鲁克斯说，随着 NBA 向全球扩张，非洲会是他未来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想非常重要的是继续建设 NBA 的品牌。我想非洲绝对是我们已经思考很久的地方。亚当·希尔弗和 NBA 办公室在全球推广篮球方面做得非常好，非洲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现在奇才队的注意力集中在10月18日即将到来的 NBA 赛季上。去年他们打赢了49场比赛，差点进入东部联盟决赛，今年他们希望有更出色的表现。美国之音记者塞勒姆·所罗门，华盛顿报道。
传统不属于美国，今世界名美国国会。
最近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的
相关，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的举行的
对，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张红，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年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强调中国将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加强警务和安全合作，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在中国公安部官员执掌国际刑警组织以及中国任意拘押、酷刑、强迫失踪、遣返等记录的情况下呢，国际刑警组织能否尊重人权，避免被中国操弄和滥用，引发多方忧虑。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